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路加福音》18章35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感谢主，读经到此。
我们感谢神，今天有神的仆人秉立传道，传讲主的信息，题目是你要主为你做什么。我们请秉立传道。
弟兄姐妹，主内蒙恩，感谢神今天又能够在这个地方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真的是很有福气。我们这个时候开始做一个再次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恩主，你在主日的时候能够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更清楚的来认识你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恩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受死，以至于完成宝贵的救恩，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恩主可以与上帝和好，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啊，我们恳求你继续的与我们接下来时间同在，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进入到你话语的里面，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引导和帮助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若认识你，我们要借着主你的灵的带领和帮助。主啊，就求你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同在，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而求，阿门。有这样的一幅画面，说到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最后的阶段，他去耶路撒冷城的途中，经过一座城叫耶利哥城，在这个城里面他遇到一位盲人在路旁讨饭。这位盲人当他听到有许多的人经过的时候，于是他就开始好奇的来问，到底是谁经过这个地方。于是就有人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当这个盲人听到了之后，他就大声呼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当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经文，连前面的人都听到了，于是耶稣就停下来，就叫这个盲人到他的面前，就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主耶稣他也来到你的面前问你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回答他呢？然而这个盲人就说，我要能够看见，我要能够看见。 那我们啊，当他这样回答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他就回答他说，你可以看见。我们从整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自然。其实如果我们进入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去深思。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平行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盲人是啊，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啊？叫巴迪买。他能够在他的人生当中抓住主耶稣给他的机会。请看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这里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那耶利哥其实就是离耶路撒冷圣城不远的地方，大概有十五里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处。那当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他就要经过这个耶利哥城。那有一个人叫巴迪买，他是一个盲人，是一个不能够看见光明的人。那么他做什么呢？他是在路旁讨饭。我们就能够看到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非常的落魄。那当他听见有许多的人经过的时候，于是就问是什么事情。第三十七节说，他们就告诉他是拉撒勒人耶稣经过。当他听到说是有人告诉他说是拉撒勒人耶稣经过的时候，第三十八节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举动，就是大声的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我们从他这一句的呼叫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耶稣基督那位弥赛亚的称谓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所以虽然他看不见，但是他借着听，借着问，借着呼叫，这三个有动态的字，让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在机会面前，我们要付上实际的一个行动去回应。那同样的，这个瞎子巴迪买，他在这当中也用实际的行动去回应主耶稣给他的机会。就如同在以赛亚书55:6当中说，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去寻找他，相近的时候去求告他。这里面的趁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趁机吃食的意思，就是说在合适的时间，趁着合适的机会去寻找。那巴迪买在这当中，他就抓住了主耶稣给他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那我们从同一章的经文当中，路加福音的18:18-23的经文，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个人，就是很富足的一个财主官。他当主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历的时候，他就很可惜，就没有抓住这样宝贵的机会。那当他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问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应该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呢？于是耶稣就开始主动的教导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这些事情你都知道的。于是这个财主官就告诉他说，这些我从小就遵守。当他这样回答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他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把你所有的变卖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当这个财主官他听到了主耶稣这样的教导之后，他心里面就开始非常的忧愁，于是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主耶稣。那其实很可惜的是，他这一次的离开其实就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一次机会，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那我们从这个财主官当中，是什么拦阻他抓住这一次的宝贵机会呢？其实就是他里面的财宝。如果说 如果从十条诫命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他犯了一条什么，就是贪心的罪啊，就是贪心的罪。因着贪心，他没有能够抓住主耶稣给他的这次机会。然而巴迪买却抓住了啊，他虽然什么都没有，虽然看不见，他却抓住了主耶稣给他的这一次宝贵的机会。因此他的生命，他的人生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反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我们手里面有的财宝会拦阻我们常常服侍神的这些神给我们这些服侍他的机会的时间。我常常在我服侍的教会里面和我的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去分享，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主日的时候他们很忙，他们就没有机会来到教会来敬拜主。我就常常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抓住每一次敬拜主的机会让他们抓住每一次敬拜主的机会，不要等到需要主的时候再来寻求他，不要等到遍体鳞伤的时候再来求告他，而是要趁着可寻求的时候去寻求，趁着可以求告的时候去求告。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当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之后，他们每一个主日都能够按时间，每个主日按时间的来到教会来和我们一起来敬拜主。你看这个巴迪买，他就能够在这主耶稣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他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在跟从主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不论是青年人，不论是中年人，也不论是老年人，我们在各个方面我们努力的去抓住主耶稣给我们每一次服侍他的机会。打个比方，你有赚取的能力，我们就努力的去奉献，去争取每一次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机会。在我的经历当中有一个牧者这样跟我分享到，有一家在教会里面有一家人，他们的家庭也是比较富足。当教会开始要建造会堂的时候，需要弟兄姐妹的奉献需要弟兄姐妹的奉献。那么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推动建堂的一个策略。那当教会开始建堂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等，他们就是看着弟兄姐妹的奉献，看着弟兄姐妹奉献，然后他们就在一边看。当建堂基金筹备齐全的时候，那么他们后来又说又是想奉献的时候，但是教会里面已经告诉他说，你所奉献来的金钱是可以做教会的正常的开支所用，但是不可以纳入到建堂的基金里面。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后悔，或者会非常的惋惜，说一生当中我们每一个信徒很难，一生当中很难都会遇到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服侍主的方面，抓住每一次主给我们奉献去服侍主的机会。那如果我们是年轻人，我们就竭力在教会当中各个圣工方面，我们抓住主给我们服侍他的机会，我们积极的参与教会各方面的圣工。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竭力多做主工。在这几天和一些弟兄在一起分享有的比我年龄长的，也有的比我年龄小的。我就在思想一个问题，比我年龄长的一些弟兄，他就和我分享，就是说，哎呀，真的是我们不能不服不服老我们觉得一到了年纪，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都 有的时候力不从心，然后就给我一个反思。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趁着年轻，趁着还有力气，我们要竭力的去做主工。如果你的年轻，如果你有气力，如果不是在主的里面，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年轻人，那么你就要趁着年轻还有气力，去竭力在教会里面参与各方面的事工。那如果你是老年人，那么如果你是老年人，你说我已经年纪老迈了，我也不能够在教会里像年轻人一样做这个事工做那个事工，那么你就多多的为教会出谋划策，多多的去为教会的牧者弟兄姐妹去祷告。其实这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你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在以后不会后悔，你会觉得人生是更有意义。所以我们说到你要为主做什么，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让我们有敏锐的眼光，在生活当中抓住每一次主耶稣给我们服侍他的机会。这是第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来看他能够得到主耶稣的帮助，他能够得到主耶稣的拯救，其实他还有一方面，就是能够胜过困难当中的拦阻。他能够胜过困难当中的拦阻。当他听到了是主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大声呼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么当他这样呼叫的时候，那么就有人来拦阻他。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机会面前也有同样的一个困难和拦阻在这里面。那就如同一个投资的人有机会也会有什么风险，其实那个收益和风险其实是并存的。那同样的，巴迪买这个盲人，他也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也不例外。所以从39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当他大声呼叫的时候，那么第39节说，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你看他怎么样的一个反应，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我们就从这句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其实他的那个呼喊声，他的呼叫声，其实已经非常大的声音了，非常大的声音，因为以至于就是前头的人都听到了，所以前头的人就告诉他：“你不要乱叫乱喊啊，不要影响我们。”那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巴迪买当人拦阻他的时候，他有没有畏惧？他有没有退缩？他没有畏惧，也没有退缩。他没有看人，他也没有看说在这公共的场合我不应该这样。他没有看人，也没有看环境。于是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胜过这困难的拦，胜过这些拦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人和环境。如果我们把这些如果我们要胜过拦阻的时候，我们把眼睛定睛在人的身上，定睛在环境当中，我们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去胜过。就如同在旧约当中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他把眼睛定睛在人的身上，他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在加密山上和拜巴利的假先知450个人去征战，并且去什么得胜有余。然而他到了山下的时候，见到了那个亚哈王后那个耶洗别说了一句话，说明日此时我必要取了你的性命，若不然愿神明重重的什么来惩罚我。当以利亚他这样听到人的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他就软弱到了一个极点，于是他就逃走了，在那个枯藤树那个底下就开始怎么样要求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去胜过生活当中各方面的拦阻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把眼睛定睛在人的身上，那也不要去 不要去把眼睛定睛在周围的环境上面。如果你定睛在周围的环境上面，那也是很难去胜过。就如同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使徒叫彼得，当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也要到主耶稣面前说，如果是主啊，如果是你，那求你也让我走在海面上到你的那里。当他走下船走的时候，一切正常。他走着走着，他看身边有许多的什么风浪甚大，于是他就什么害怕，他就要往下沉。当他往下沉的时候，主耶稣就来帮助他。最后主耶稣说什么？你是小信的人，其实就是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不要相信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巴底买，他在遇到拦阻的时候，他没有退缩，他没有看人，他也没有看环境，他唯独看这位主唯有去靠着信心去看这位主为他所成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服侍主，面对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看人，不要去看环境，因为你看人的时候你很难去胜过。在我服侍当中也有这一方面的一些经历了。刚到一个地方，陌生的地方，那些人去寻找聚会点的地方，那么你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很多的人他有不同的眼光去看你，有的时候他会猜测，有的时候他会把你误为不是好人。那当这些人的眼光朝你看过来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怎么样？如果你把那个信心，或者是把一个目标放在人的身上，你没有办法继续开展主的事工他们就会怀着一个猜测的心理去来询问你，说你是在这地方做什么说你有什么目的有什么动机在这个地方，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他们有的时候有藐视的眼光，也有的时候他会用怀疑的眼光。即使你诚心跟他说真实的话语，他们也是有着防备的心理。那如果把人的眼光放在人的身上，那么我们就很难去做神的事工。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周围都是没有信主的只有你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就要带领人信主的，那么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人在背后他说这个人是不务正业的他在这个地方不晓得又要做什么非法的事情。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这些外界的一些事情上面，我们就很难去更好的为主做工。就如同这个巴底买，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人和环境外面的环境上面，我们要单单的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因为他为我们成就的，也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去效法他。那我们要为主如果主问我们要他为我们做什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让我们单单的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最后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巴底买他有一颗坚定的信心。从上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人拦阻的时候，他能够大声的越发的大声的呼喊，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可怜我吧。我们一直到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从四十节我们来看，四十节说耶稣站住吩咐把他当耶稣听到了之后，耶稣站住就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一句话也让我们能够常常在生活当中去思想，今天 你到底要为主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今天能为主做什么，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在生活当中去思想。当主耶稣这样问他的时候，那么他就直接的说，主啊，哎，他称呼耶稣为主啊，说我要能够看见，这是他当时所面对最大的一个困难，他要能够看见。当他这样说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42节说，主耶稣就说，你可以看见，是什么救了他，是因为你的是你的信救了你。其实在福音书当中，耶稣也说到了这样提到了许多的这样的同样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的信心成就了，你的信救了你了。那还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她在人群当中就抓主耶稣一双穗子，那么她的血漏的疾病就立刻的得到痊愈。那么耶稣知道，就开始问是谁抓我的一双穗子的时候，那个女人就战战兢兢的说是我。然后主耶稣就告诉她说，你不要害怕，是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在希伯来书11章6节也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凡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要相信有神，而且要也相信他相信神必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大地买他能够从一个不能够看见的一个情况，成为能够看见光明的一个人，他的信心是坚定的信心。他的坚定的信心不仅在这个地方能够让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一节让我们更能够看到哈，他不仅有信心，而且他的信心是活的，是能够结出果子来的。那43节这里面说，瞎子立刻就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他不是得到了医治拯救之后他就离开了主，就如同在福音书里面有10个患大麻风病的人他寻求耶稣的帮助，结果他们都得到了洁净，到最后有几个回来，只有一个回来来要跟从主耶稣，那另外的9个他们就走掉了。但是耶稣说是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仅要来跟从他，我们的信心也要坚定不移。不论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让我们都能够坚定信心来跟从他。这也让我想到了牧师昨天分享的当中，有一个人就是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当他被主耶稣拯救之后，他要跟从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活的信心，是一个坚定的信心。那今天我们也是被主拯救的人，我们也要更好的来跟从主，来服侍主。其实这整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8章35到43节的经文，其实也正反照了就是我们今天这群人信主的一个过程那么之前这个盲人巴底买，他是肉身的眼睛是看不见光明的，那么他急需要能够看得见他的工作是一个讨饭的，是非常在落魄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我们思想我们从前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眼睛不是和他一样吗？不也是在黑暗当中我们看不见光明吗？我们也是在那种被罪捆绑、被罪辖制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后来我们因着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听到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那么我们来信靠他，来跟随他，那就如同巴底买一样当 主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他能够抓住主耶稣这样的一次机，主耶稣给他这样的一次机会，他就得到了一个帮助。那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当眼那个属灵的眼睛被蒙蔽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的。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来相信主，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那巴底买他从不能够看见到可以看见，而且看见之后他能够来跟从主，并能够去传扬主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那今天我们也需要去反思，那今天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罪人，得到了主耶稣宝血的拯救，那今天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来跟从主，来服侍主？也盼望我们每个人真正的能够生命得到转变，有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主。今天你要主为你做什么？盼望我们能够真正抓住主给我们的机会，靠着主能够胜过拦阻。最后就是我们不论在生活当中面对怎么样的一些困难，让我们能够坚定信心来跟从主。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在主日的时候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服侍当中常常去思想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呢？主啊，你让巴底买能够抓住你给他的机会，你让他在你的面前能够靠着主能够胜过拦阻，你并给他有坚定的信心。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活在这世代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能够常常去思想你在巴底买身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主啊，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继续的也求主保守带领我们在这条服侍你的道路上面能够靠主去奔跑前路，也求主继续的施恩看顾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和姐妹，继续也坚固他们，继续也让他们常常思想他们能够为主做什么。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谢谢大家。